郭宗林起兵反郑，发生了1925年倒戈事件，好悬没把张作霖老窝给端了。其实那件事情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杨雨婷。后来杨雨婷给张作霖出的主意，到大连见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，到那块借兵，这才所谓的平息了叛乱。其实当时张作霖恨郭宗林，那恨的牙根都痒痒，也未必能杀郭宗林。当郭宗林和他的夫人韩淑秀被人家抓住之后了，消息传到奉天了。张作霖命令说，把郭宗林两口子给我带到奉天，我要活的不要死的，我要亲自审问审问，我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，我哪点对不起他。他跟小六子在一起，他有个普通的把门的，我把他提拔为军团长，他为什么恩将仇报，是张作霖的本意。杨雨婷背着张作霖不知道，下达了命令，告诉把郭松龄夫妻就地处决，把尸体拿过来。后来把俩死人弄回来了，张作霖很愣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下的命令要活的不要死的，怎么枪毙了？手下人说，这是杨总参的命令。张作霖挺不高兴，问我杨雨婷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假传圣旨？杨雨婷乐了，大帅是这么回事，战争年月，虽然说郭松龄被抓住了，他手下的党羽尚在，你说路途遥远，在押送的路上一旦有失，再让那些叛军把他给抢救回去， 那怎么办呢？出于这种关系，所以我背着大帅不知道就把他枪毙了，是为了保险起见。总而言之，他犯了死罪还能叫他活着呢？你问他他也是死，不问他他不也是死吗？张作霖就没言语，那也就是杨雨婷，换个旁人，张作霖绝不答应。其实背后杨雨婷就说过，有人问说，总参谋你怎么假传圣旨这么干？哎呀，杨雨婷乐，你说我不干行吗？你知道郭松龄和少帅张学良什么关系吗？他俩好的跟一个而已。那郭松龄送到奉天来，甭说旁人，张学良在他爹面前苦苦的求情，大帅心眼一活动，就背不住把郭鬼子给饶了。郭鬼子要是好了，他要不死，有咱的好。要对付这种人，就得心狠手黑，当机立断。实质上他杀掉郭松龄，就砍掉张学良的左膀右臂，对张学良是个沉重的打击。就张学良将军到了台湾的时候，见着老部下，每当谈起郭松龄的事儿，张将军还挺难过。是郭松龄反正在某种做法上太激烈不对，但郭松龄不失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。张学良非常惋惜，通过枪毙郭松龄这件事，张学良就害杀了杨雨婷。但那阵有大帅在的，有张作霖在那罩着，他们表面上都挺好，都是心里头暗中做劲儿办。 另外还有很多原因。这个杨雨萍啊，没说我们这小子非心不死，想独揽大权。张作霖二次问鼎中原，自封安国军大元帅，住进北京中南海。那会儿把杨雨萍啊就留到东北了，你在那给我看家。这杨雨萍就琢磨着，既然张作霖已经成了中华民国的元首了，那东北你还捂着干什么？不如把东北就交给我得了。但他不敢跟张作霖提这事，怕张作霖对他怀疑，他鼓的别人提这个事儿。他找谁呢？他的好朋友奉天议会的议长叫范朗清。他告诉范朗清，你要带着一帮议员，你上北京去一趟，面见大帅，你提个要求，就说经过民意测验，大伙一致同意让我主政中美。一旦大帅点头答应了，没有你们的昆池。这范朗清等人受了贿了，坐着火车拉着一队人马跑到北京请愿去了。见着张作霖一提说，民意测验的结果，大家是东北吗？大伙认为这没个人主持不行，既然大帅主持全国，你也忙不过来，不如把东北三省呢交给总参议杨雨萍，您看怎么样？你看张作霖别的事情马虎，唯独对权力这个字儿，他特别注意。当时张作霖就翻了，这谁的主意？什么民意测验？他说的什么东西？我还没死呢，东北三省还是我的事儿，都滚回去，都给撵回去了。可是张作霖给他们撵回去之后，没深一步的问问怎么回事，张学良可记不清楚。张学良不白给，张学良马上把这帮人给留住了，留在北京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晚上张学良套他们的话，说你们来真正是民意测验呢，还是受人之托来的？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提出这么个要求呢？一开始这范朗清众人不敢说，后来一看少帅出于至诚，就把这实底就说了，我们不乐意来，这总参议找我们来的，每人答应给5000块大洋让我们走一趟，我们不来吧怕总参议不高兴，逼得没办法了，所以来一趟。结果大帅还挺生气哦，张学良就明白了，杨雨萍啊野心不小啊，哈哈，别看你表面上帮助我爹，暗地之中想拆我爹的台。这件事儿张学良是牢记不忘，多敢见着杨雨萍就拿话敲着他，同时在他爹面前也没少说，让他爹注意，这杨雨萍绝非等闲之辈，这人两面三刀。但是张作霖听不进去，有时候把张学良还痛骂一顿，张学良也无可奈何呀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原因，这个杨雨萍在奉天办了个兵工厂，到现在这兵工厂还在， 在全国那是首创，这大兵工厂一万多工人呢、制造枪支弹药迫击炮，制造各种机关枪铁甲车。在张作霖发动两次直奉大战的兵工厂立下汗马的功劳，杨宇霆一手操办的，他做了兵工厂的督办。宁可别小瞧这兵工厂，俨然就成了一个小国家，也变成了杨宇霆个人的财产，他就是为所欲为。兵工厂挣的钱源源不断流入他的腰包，杨宇霆就发了横财了，而且在这个兵工厂里安插亲信是为所欲为。这个兵工厂每一年花的那钱呢，无边无厌，都流入个人的腰包，谁都知道贪污受贿行贿，公开的都标出价码来。那张作霖呢，对这些事睁一个眼闭着一个眼，张学良那阵怎么讲张作霖也听不进去。张作霖说算了算了，算讲什么，谁不爱钱，他挣点挣点。张学良晃晃脑袋，他没办法。后来呢，请示他爹说：“这么办，我再开个兵工厂，您老给我拨点钱，行吧？我来个迫击炮厂，我们两个人比较一下。您看，我这厂子一年花多少钱？你看他那厂子还得花多少钱？”张作霖同意了，大笔一挥。张作霖让张学良在奉天又成立个迫击炮厂，结果人张学良的迫击炮厂生产的东西还快还多还好，花的钱还特别省。这就是跟杨宇霆的兵工厂对抗，杨宇霆一点觉察都没有，就看不出张学良暗中跟他憋着劲儿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张学良做了三四方面军的军团长，郭松龄死了，帮着张学良的就是韩林春，结果韩林春有病住院，出了空缺，没有办法，张作霖就叫总参议杨宇霆做了三四方面军的副手，协助张学良。这回他俩可不和了，本来张学良就看不上杨宇霆，杨宇霆根本也看不起张学良，俩人水火不同炉，从奉天一出发各做各的锻炼，不在一起办公。张学良搬走了，这个杨宇霆呢最信迷信，在他身边有一大帮算卦先生，其中有个马神仙，还有个张神仙，这俩是头子。据说这两个人那帮着杨宇霆出了好多坏点子，杨宇霆官做大了，没事迁坟修坟，在修祖坟的时候也怎么是鼓的鼓的的，从土里头挖出一个石头人来。这杨宇霆决定算一卦，怎么回事？这张神仙马神仙来了，瞎算了老半天，哎呀跪下了，哎呀总参议，有些话我们不敢说。杨宇霆就问这怎么，咱都自家人说吧，这说也无妨，怎么您知道这老天是硬啊，总参议，你命太大了，你迟早有九五之尊呢，你，您知道吗？ 古代很多帝王在不得地的时候，老天示警啊，有发现石头人，有发现石碑的。您这发现石头人了，你将来有当皇上的命。杨雨婷乐的北都找不着了，心说是真的，老天示警了，迟早张作霖要完了，我杨雨婷就能够登基。杨雨婷是近代史上的名人，哎呀，他的身份也不低呀，在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，所以呢，咱必须得详细介绍介绍。他是辽宁法库人，字林葛。有时候您看书说杨林葛，哎，就是他。但这个人呢，聪明是聪明，也有主心骨，也有才干，但是他就死的聪明上了。所以呢，就有这么句话：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您不信，您仔细观察，我们身边周围有很多有才干、非常聪明的人，但是呢，自误自身，自己把自己害了。他跟许多的军阀一样，相当迷信，干点什么事先都得算一卦。所以在他身边的周围啊，算卦先生一大堆，简直能编成一个牌，什么张神仙、马神仙、刘半仙、李半仙，简直多得很。哎，样样的事先算一卦吧，这卦要算好了他就干，要是不吉利他就不干。您切记，多么高的人物一算在这坑里头，就算倒了霉了。冯林可就是这么个人呢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出兵打仗在专列上，他还带着一帮神仙，这帮神仙算什么是什么。张学良对此事非常看不起他，觉得跟他亲近了，曾经给他提示过，说这行军打仗让他们来决定是不是耽误事儿？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得提高警惕，要误了事情，大帅那块咱没法交代。可是杨雨婷忠言逆耳，根本听不进张学良的劝告。你还别说，有些事儿还真巧了，在第三次进中原，他这专列行驶到京汉铁路上，有一个小车站呢，叫码头镇。这车就停到码头镇了，需要在这上点水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？片野荒郊跑了一只白兔，这兔子当兵一开始，兔子就撵他，三撵两撵，这兔子惊了，直溜钻到车上来了，正好在杨雨婷这靴子底下转了一圈，把杨雨婷吓了一跳。这兔子转了一圈就跑了，也没逮着。哎呀，杨雨婷就感觉到这是什么不祥之兆吧，马上把马神仙找来了，你给我算一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马神仙这就给掐算上了，嘴里是念念有词啊， 一会儿翻翻眼睛，一会儿紧紧鼻子，用手指的掐三根烟，这才怎么的？哎呀，总参与不好啊！卯酉相冲，必有大难啊！啊，那怎么办？快点撤退！不撤退，主我军不利。这马神仙这么一说，杨玉清马上采纳了，命令大军后撤。他这专列退出30里地去。你说这事儿有多小？就在那天晚上的12点，对方骑兵偷袭码头阵，炮火连天呐，把站台也给烧了。他果然出了这么个事儿，杨雨晴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汉卿劝我别算卦，嗯，他懂得什么？你看我信这个错得了吗？哎，今儿这卦算得多准呢，我要在码头镇按兵不动，就受了人家偷袭了，幸亏有先见之明，白兔险胜，这是老天示警，看来我杨玉清福大命大造化大。他把这个事儿对谁他都讲，他要不讲别人怎么知道的？你说他聪明吗？就从这件事来说，他还挺愚昧。这还不说，另外杨雨婷这个人野心勃勃呀，有权力欲。这个人你记住，说有食欲，爱吃好东西，离开肉受不了；说有性欲，离开女人受不了，离开男人受不了。说我有打球的球瘾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杨雨婷权力就想当大官，实质呢他这官够大的，在东北三省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除了张作霖之外就属他了。他还不满足，他还想架空张作霖登基算